说唯有你，单单只有你，因为你是创造的神，没有别的神创造我们，是你创造我们。哦，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哦，主啊，因为我们尝过你同在的滋味，这我们就自己知道，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就你是你满足了我们，是你保守看顾我们，是你供应我们。哦，是你自己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因着你的同在，你也重新的塑造了我们，好叫我们身上为你满有你丰盛的恩典，就让我们身上越来越多有你同在的荣光。哦，主啊，你是那位何等奇妙的神，虽然你是无所不在，你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哦，你是虽然是无所不知，但主，我们说你知道我们比谁都知道清楚，甚至比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更清楚。哦，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每一天我们这个人存活就在你大能的里面，你托住了我们。哦，主，你保守看顾，你供应，你扶持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宝贵的救主。主，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不断不断的赞美你，我们就感谢你。哦，主啊，当我们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满足喜乐的时候，主，我们也说愿主也在我们身上得到你的满足跟喜乐，好叫你的心能够得安慰。主，好叫心能够得着满足安慰。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的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我们围坐就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了。当我们敞开心的时候，神的灵就会来引领我们，所以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这个字有两个翻译，就是心灵，就是你很，就是这个用的心。但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你也干翻成圣灵，所以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在圣灵里面的敬拜。当然诚实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就是真理，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真实，不仅是真理也是真实，所以很重要的。原来在圣灵的里面帮助里面，我们可以摸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父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明白，当我们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带出敬拜和赞美，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在这个思想这位神多么伟大，我们也不是在思想说在猜想说神这么伟大，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伟大，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敬拜他。敬拜到一个程度，很可能你的言语音不够用，很可能你心中的那个赞美的言辞不够用，所以你会有灵歌啊，你会有这个所谓的方言啊。讲到有人在问到这方言是什么，我还是用圣经的话。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人家问到什么叫方言，我就前面那一段，因为他们说起别国方言，圣经说他们在数说神大能的作为，就赞美数说神大能。方言我认为最少最少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赞美我们的神啊。其他当神有什么感动，有他带领，如果有神特别的心意，不仅是对你，特别对这个会众一群人，所以一定会有个翻方言在我们的当中。因为神的心是让我们你明白的，要如果你既然讲出来说要对我们大家有用处，我们要听得懂才行，所以会有翻方言的出来。那我相信神的同在是很奇妙，在这个奇妙当中，我常这样的说，一定要放手。你想想啊，这样祷告不行啊，想想这样敬拜不行啊，等等，你会限制。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真的神很委屈啊，这么伟大神给我们这个小的人限制住。不过他从来不勉强我们， 这跟邪灵一个很不同的地方，邪灵就掌控我。我们的神是充满我们到一个程度，他用他的美善让我们能够到处都可以感觉他，以至于我们的顺服，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的接受他的带领，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不是出于我们勉强。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两节经文啊，第十章的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基本上这是跟着前面、跟着来的。后面第十三节讲叫必然得救，那保罗就说神的 program， 有人用这个字，神的怎么做，怎么叫每个人都得救，因为这边说了凡呼求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所以既然保罗用到旧约的约珥书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保罗要稍微解释一下，那就讲到，所以你用了一节经文你就把它解释，那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那当时旧约这个新约作者很喜欢引用旧约的经文啊，因为他们所讲的不是他们自己要讲，是神要他们讲，那一线就神当时的感动，特别包括这些是第一代的使徒在内，那另外一个很可能就是因为成为教导了，所以不能够啊，跟一般的或者使徒不太一样，神这做十二个使徒是神所拣选，是把神的心意要讲出来，是跟教导跟建立教会的这个根基很有关系。那还有一些的叫做使徒，还有一些先知，那这时候是看着神的带领然后做神要做的事情，但他们所决定的所分享的绝对不能够超过圣经旧约的圣经跟新约圣经所神所带出来的原则。但不管怎么样，那保罗在讲到这个凡呼求主名就被人得救的时候，那后面呢然而就带出了十四节跟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啊！这是语文上的一种的用法，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啊，保罗用这个话这样讲说啊，基本上你这样子说，你可以不太用思想，因为他的问题就是答案，问题就是答案，问题就是答案。但是倒过来，你也需要思想，因为到底问的是什么，他答是什么。我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的用法呢，是非常所谓的逻辑上是非常通的。那所以呢，你可以顺得来。但是呢，在逻辑通的里面，你需要明白他每一段是讲什么东西。如果能够弄得准确的话，那我相信呢，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心。然而未曾信他，所以整个东西就是跟着前面，凡可求就必然得救。OK， 保罗就接着，所以旧约的这个先知跟新约的这位保罗就连在一起。先知说凡求告者就必然得救，那保罗就接他说，然而这个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告呢？所以就接着来啊。所以神的，虽然你看到不同人，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但是发现都是出于神的带领的时候，那个思想是可以连接的。当然有时候旧约的大卫讲神的爱的时候，是从他的经验强调神的爱的那一方面，当新约保罗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是讲到神的爱的另外一方面，一定没有冲突，而且可以把神的爱讲得更加完全，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刚所说的旧约讲神的爱，新约的作者也是这样的呼这个呼应啊，这样可以这样的说。那当新约的时候，这位作者就把旧约的这句话神的话再次拿出来，两个原因，一个这句话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是我现在才有，旧约就有，神本来就是这个心意。那第二个是什么？神旧约的心意在那时候讲，怎么用在今天？所以啊，很久前的跟大家所讲，讲道不容易，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学问，讲道要花功夫的。因为讲道像 John Stott 所说的，你要回到2000年， 你要坐在耶稣的旁边，听听耶稣对这些门徒讲什么。第一个要听懂耶稣对门徒讲，你是二十世纪的人哦，那是第一世纪的人，你要听懂耶稣对他们讲，听懂完以后要听得准确为准，然后说他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对彼得讲的，对约翰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听得懂，你把这个话成为一个所谓神的话有关系的意思，哦，原来神的话是这么重要，这不过是解经而已，这你回到2000年，然后完了以后得到这个所谓的领受，再回到2000年的今天，这个叫诗经啊。这个的教导怎么用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叫前面叫解经，后面叫诗经，所以叫做 between two worlds， 两个世界，你要回到那个世界回来，这还是把经文弄懂而已啊。然后底下就是讲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都在这个光景，都在这个世纪，但你我每个人都光景都不一样，你对这么多人来讲的时候，你讲的可不可以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所以不是说这个人特别有学问而已，是他的领受的是否准确，是否也是神借着这样同个的领受，是神今天要对这个环境来说话。那每个人的光景也不一样，你怎么讲的时候他能够听得懂。所以呢，不是说拿一段圣经拿起来就讲，第一个你要讲的准确，你要回到2000年。所以语文上的，我不是弄语文的，我是学工程，但是对我来讲这是必须我要下的功夫，但是对我来讲蛮痛苦的，因为我不是搞文学，我也不是搞哲学，我更不是弄神学的，我差远。不，我认为这是必须。那完以后我一定要思想默想，神啊，你一个信要爱人，爱人如己，要爱人爱你的仇敌，今天可以用吗？怎么用？人家会不会说你怎么样，哦，这个人就没有志气啊，这个人这么差劲啊，或者你爱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是假的，你怎么用？如果这个我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或是我同意用这句话，我神啊，你讲话是 yes 叫 amen， 我怎么能跟你们讲呢？那讲完以后有人就问我，牧师刚你讲是不是这样，我说拜托刚刚我不是这样讲，因为听人都就是讲我一个人讲同样的话，每个人听的都感都领受的也不太一样，所以难在这里。所以有时候说难在什么，这个时候有人说，哦，牧师讲了对我有帮助，我真的非常知道这不是我的才干，不是，我不是一个会讲话的演讲的人，不过相信如果对你有些帮助，你一定要感谢神，一定要感谢圣灵，因为他叫真理的灵。 OK， 回到这个地方了。凡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告呢？就回到前面来，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吗？意思说你认识他是谁吗？你认识他是谁不只是头脑，是因为有人告诉你耶稣是神，哦，耶稣神在里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真的啊假的啊，如果是神的话跟我什么关系啊，这位神真爱我们的关，就说这个的口里的承认，或者你一个知道说，哦，你有没有信仰，我听过耶稣，你有没有听过因为耶稣，哦，你认识耶稣吗？认识，因为那个人告诉我耶稣是这样 OK， 这已经不错了，起码你听过耶稣，起码知道有耶稣这个的人，或是，但你知道他是谁吗？哦，他是一个好人啊，他是犹太人啊，哦，他是外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面的宗教啊，你真的认识啊？你真叫做心里相信，就回到这个地方，未曾信，你真相信他吗？我意思是说，你真相信他？又昨天这两天我们谈，你真相他从死里复活吗？你真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吗？如果从死里复活这个角度，你知道什么叫死里复活吗？意义是什么？从来没一个人死里复活，他昏迷了再起来， 他已经这个已经断气了，可能断一阵带起来，但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复活。如果是假死的话，三天以后不死也要死，但哪一个这样复活？三天以后复活，还要四十天向众人显现。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对这个人显现，对个人显现，后来完又对这些有些显现好几次，然后有一次他对了五百人显现，所以在那四天当中，他对了多少人显现，数不清了，或者以这个显现这个次数来讲，也数不完了。proof 一件事情，他是神。所以当你讲到神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神，是很难让你叫做心里相信。不要抓着说我绝对信，我绝对信，我只要有信就可以了。当考验来的时候，试探来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会摇动。当考验来的那个压力来的时候，那个逼迫来的时候，你会摇动。如果只是单单存在你的，只是你的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然后抓住靠你的意志，那是撑不来的。你在读到圣经的时候，甚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包括这些使徒，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用圣经讲到史提凡被钉的时候，他是笑的，因为他看见天使来帮助他，或许用圣经他看到主就在那里。所以一个基督徒，现在我们在讲这个 supernatural， 不是说这个基督徒不是超自然，然后怎么去操练，然后怎么去怎么修养才会变超自然。一个基督徒 by definition， 到定义来讲，你是一个基督徒 by definition 叫做重生，你重生那天就是超自然，因为你信的神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就是超自然，他死跟复活这是超自然的，你信靠这位超自然的主，所以在你重生的时候你就超自然了。当然今天我们要找超，因为很多人都不懂，或者很多人都迷失，但是祷告不是因为你现在去一些追求，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不论你参加哪种的做到什么特会，不是因为你参加这个你怎么去弄你才会所谓的超自然，你本来就超自然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又回到那个字叫信，把昨天的，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也不是有哎呀你来这个你跟他朋友来教会来小组一阵子，你觉得好哦，很好啊，你们很温暖啊，哦你的诗歌很感动啊，哦世界就需要这样的爱啊，所以你们一直讲爱很好啊。我认为他能够接受基督教，我认为是到这个程度而已。那你要不要信呢？他我再等看看。祷告说那我就信好了，我也要，不是他等看看，现在轮到我等看看。你真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不是 you feel good， 而且觉得哦，你们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我真希望他信的时候，不论是哪一种的方式，我要讲准确，不论是哪一种的方式，不论是哪一种的经历，你一定要被神 touch 到，你一定要被神的灵 touch 到。我不是要你追求经验，坦白说经验是追求不来，如果是从神来讲，我倒担心你追求经验搞不好是邪灵的经验也不一定。但是倒过来我再说，就新约有个作者叫雅各，他说没有有信心，但这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我的名字叫 James， 从一个角度也叫雅各。我用这话，如果你有信仰，但这个信仰没有经历，这个信仰是空的，这是我喜欢用的 definition。 你有一个很完整的信仰，很美的信仰，让人讲起来都蛮通的信仰，而且你可以讲不完的信仰，但是最后你问我，你讲了半天你经历过吗？我说都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信仰是空的，好可惜啊，好可惜，花这么多功夫追求 确实没有进步。所以你的信仰，再说我还是讲前面，昨天前面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真的心里相信吗？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我选一个教，这个教比较好一点的、甚至有人说，哎，信基督教不错，比较没有麻烦，因为不用拜这么多。有好多个原因，但是还有别的原因呢、因为一个信一个不信，说哎呀那个不信，那讲我信好了。等到后面呢，另外一个困难就产生。所以很到底你信的是，所以很多就退后了，很多就软弱了，甚至有人就不走了，甚至有人放弃了。回到初代的教会，这些的信徒能够走下去。回到教会历史，这些信徒能够走下去。回到不久的这个过去，在我们看到大陆多少信徒为主受逼迫，然后看到西方的一些灵里面一个真的一个极大的更新，都只跟一件事有关。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在信主这么久以后，那一天才遇见了主。我很喜欢用这个圣经说，主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两个门徒，那这两个人觉得活着，所以耶稣重新跟他讲旧约。不要说这两个是懂得旧约，不是不懂旧约，但是当耶稣讲说，他说这次我们思想，有人跟我们讲旧约，跟以前我们思想旧约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以前思想旧约就旧约 do and don't， 做这个不能够做等等等等啊，这个。但是这个人讲，怎么让我们心中会火热？神的圣灵的带领感动有很多种，千万不要说只是一病干鬼而已，也不是倒不倒的问题而已，很多种。你总要，我总要被神来摸着，好叫你的信心能够得以完全。OK， 我再用这个做一个晓得，什么叫信心得以完全？什么叫有信心没有信心？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信心，你说有信心但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一说基本上就没信心。信心一定会带来信心的果效，叫做你会有行动。如果你还投资好，如果你对那个没有百分之百信心，你还是不愿意投资。或许说你没有百分之百，你投资不会百分之百投资，只要说 OK， 我就全部摆下去吧，因为你对那个人起码你有个完全的信。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但是信心在前面，以我们的信仰来讲，行为是证明我们的信心的真实，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叫做活的信心，不是一个口号信心。不要祷告，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所以你信心必须会带出行为来，带出那个动作来。在整个的信仰里面，你的所谓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用两个字，一个叫信仰，这是一个思想。信心在圣经里面讲，是坦白说从某角度上是比较抽象，所以 faith 这个字前面加定冠词叫做 faith， 这个叫你的信仰，底下不是加定冠，就我的信心你的信心，这每个人不太一样，是同个信仰，我们都信耶稣对不对？但是你的这个所谓的好像的那个积极，那个热心，那个所谓对于事情的有把握，对于属灵的原则这么的坚持，你就有，或是你比我强，这个叫 your faith and my faith。 但我们的信仰的 faith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见证不是见证你的信仰，见证是要见证你的信心，以至于人从你的身上可以听见福音，你的信仰也从身上可以看见你的信心，这个叫做带出来的那个行为，那个动作是有分别的，所以先后是有分别的。当你遇见了主以后，你会有一个新的新人，圣经保罗最喜欢说的，乃是不是按照遗文，但这个新人呢，不是照着过去的一些规条来过日，包括你宗教的规条， 你是按照所谓的这个所谓灵啊，这个是按照这个所谓精义，基本上那个字翻成灵，是按照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要等等等等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这个的能力，我这样一讲我又讲太远，这样的能力是圣灵给你的能力，没有错，但这样的能力是让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能力。所以能力的目的是干什么？让你活出主的见证来，活出的样式来。 OK， 我想这个我记只是把昨天的这个讲了，这边所谓叫信心，再跟大家再稍微解释。 OK， 如果当你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的时候，这时候能够带出你的求就很有用，这样的求才会得救。因为约珥书，凡呼求他名的主名的就必得救。主名代表你认识这位主是怎么样一位主，所以名字跟你这个是用来常用来是解释，或者说这个这描写你这个人的个性的 character。 所以当你呼求主名，后面就必然得救，因为你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一个准确的，是一个实在的真实信心，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口号。这时候当你呼求的时候，就必然看到神的作为得救。 OK， 相对的，如果相对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你叫他求是有点难，或者求了也没有事情发生，让他更加为难。哦，真的说牧师你看信耶稣有什么用，你看我祷告没有用。如果他没有真的认识主是很难，那但是所以呢，后面就会更难，未曾听见他怎么能够信呢？这是另外一句，没有听见他。那这个字的意思，不要说听见，哦，牧师没有像你刚刚讲的这么复杂，只要听见就好。听主要跟一件事情有关，听见有没有带出信心的结果，不是听，哦，每个人都听见呢，开布道会很多，每个人都应该听见，起码他来布道会，但是有人信的，有人不信的。当我们所谓这个所谓灵里面复兴的时候，有人就愿意为主所谓的破碎啊，为人摆上，有人就说还不到时候，我自己的日子还没过完，等到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再来呼求你吧。所以你发现听到这边基本上是讲一件事情，是你讲的时候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好叫圣灵能够叫那听见的人不仅听得懂，而且在听的当中经过一个过滤。有些人一听就反感，真的有人一听反感，有人听见就疑惑，真的吗？有人听见以后就说没有用啊，因为这个你跟我讲的东西跟我要的东西不一样啊。你说听信耶稣我罪得赦免神就保，我现在信耶稣，如果真要信耶稣的话，信个神的话，我不是要罪得赦免，我第一个我发现我没有太多罪，第二个我现在是要发财耶。所以听见耶稣不是每个人都是信的，你可以听得懂吗？不是每个人都会信的。所以但是不代表这个人信不信就让你说哦随便讲就算，你要把它讲得准确，你要把它讲得明白，这是你的责任。所以有人这样子说了，有个传道我很喜欢，他每次讲道真的很用力的讲，因为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道，可能这是我跟这个人最后一次碰面，如果这篇的道能够帮助他得救，这个人的生命跟我这个道是分不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非常用心他的讲道，他把下面全心讲东拉一点西拉一点进来，哦，就讲他真的很用心。在我在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做一些的一些神这个神学院，我看一些这种的 survey 这个所谓的调查，蛮多教会他这些神院就写信给一些的教会 圣当是比较一些的啊，这个用大教会这个名字不太好，就比较啊被 recognized 的教会，就是很完整的，就各方面都很完整。就问他，如果你们需要一个牧师进来，你列的条件，你需要什么？你可以把你的条件列出来。所以收了一些这样的资料，基本上有二十几样是他们要，这个教会要这个二十几样。但是很奇怪的，或者很奇妙，这几个教会第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样是什么？你要知道，我要传的是会 teaching or preaching， 我要需要的牧师，他要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群，喂养他的羊群。那如果这个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做传道人，所以当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真的，哇！我读圣经，我早知道就不要出来。这个讲这个太难，太麻烦。然后呢，参勘察书，这个人说这个字是这样解释，另外专家说那个解释，搞了又不看参考书，我只有一个解释，就我的解释。看完参考书，十几个解释，不知道谁的解释。到礼拜天我不知道讲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到，好累啊！但是我还是花功夫，因为既然我要做个传道人，连道都不会传，我怎么能够做个传道人？我想神只是怜悯我有这个心，其实我是很不好用，只是怜悯有这个心，神就让我开始知道怎么去讲。当然方法很重要，但是我更相信一件事情，神的灵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随便可以乱讲。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告诉我，他最喜欢就讲道。有一天在底下听到参加他去一个人的会，这个弟兄姊妹碰到我说，他牧师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传道人？我说有什么不对？他讲的东西都是没 sense， 没一句话，他只是在那边拉来拉去扯来扯去。所以我会讲这个，主要是说不是要我们去比较谁会讲到，我只是在提醒各位，当你讲的时候有没有讲得清楚，有没有讲准确。因为那人听见什么，听得对跟听错是很重要的。不要去逗那个人，不要去骗那个人。有一次林道亮牧师在听他讲，跟我讲有一次他在听到一个牧师在台湾讲到，台湾可能人家不知道他是林院长，他到美国去，还能听到一个牧师讲，他底下就说：“弟兄啊，不可以这样，弟兄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他说，因为他用他的话，因为这个传道每讲一句话都在骗人。他没有讲到有没有用圣经有，但讲出来的东西是跟圣经跟神心不一样。不是批评，不是论断，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要说是。”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讲的准确吗？第二个，你讲的清楚，他听得懂吗？不会产生误会吗？那这是你要讲的时候要留意的。完了以后，这边还有一件事情，未曾听见怎么能够信他呢？后面就来一个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讲啊，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够传道呢？这边就讲到一个，千万不要说传道就传道人，在原来文字这个字的意思就 somebody have to tell somebody， 一定要有人起来告诉别人。 OK， 所以这边用到这个字是传道。如果这个的族群非洲也好，这个南美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大陆哪一个地方也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所以 somebody 一定要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所以这边所说的一定要有人起来，所以传道这个借着前面来是怎么能够听见呢？所以意思说这是我们你我每个人的责任，叫人听见是我们的责任，讲得清楚明白是我们的责任，好叫人听见，更多人能够听见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这样说，但是出去的时候 保罗多加一句话，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换句话说，你出去你预备了这么多，准备了这么多，但是你要奉差遣。相对的，如果照这边所讲的，叫一个人能够听见就能够得到呼求神的信心，这跟他听见的这个信息很重要，跟这个讲这个信息的人很重要，跟这个人有没有被差遣很重要。 OK， 就回到这个字来，差遣最少有两个意思要放在里面。第一个，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讲的是差他去讲的那个人的内容，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内容。如果你是神差遣你的，你讲的不是讲的，你最多能够用你的话举些这例子，用你的明白，用你的经历来见证神的话，但不是用的想法来 interpret 来解释神的话。我看一本书啊，这个是讲讲道学，因为我找一堆这种书来看，那算这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在浸信会神学，美国的，不是台湾。他就这个他是教讲道学，在神学院教讲道学。当你讲道的时候，他用句话不是让人听觉得你讲完以后觉得你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懂，多么的有学问。你的一个目标是他们讲，你讲完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更加，会不会照你的话去做，你讲的去做。如果他不能够照你去做，可能你还没讲通，还没讲清楚。这是他讲，不过在思想上我觉得他讲的蛮对，但我觉得还不完全。他不仅要照你讲去做，他一定要在这样的做当中，他越做的时候，他不仅是本来他不做了，现在做了，但是他做的时候他的动机也要对。意思说他不是听你讲的以后他就去做，因为你讲的很好。他做的时候，当然你他讲了半天，你讲半天他不做，就你白讲了，不是我们常讲的就白。但是他做的时候只是做你讲的东西，但是里面还有很多不对的动机吗？如果这个人愿意为主来做，还是是单单为主来做，这就带出两样东西来。我刚所说他所提到，所以讲道不是为了只是讲道而已啊，你有没有讲道，讲到这个人会不会做，他这对来讲说讲道学，起码对来讲。我后来也发现他相对的，他在后面说当这个人做的时候是要不是只是宗教行为，那做的时候是要带着他能够更加的亲近的爱主。然后相对他说他发现今天很多传道，我希望就他因为他是个教授啊，讲这个今天很多人站起来的时候练了两节的圣经就不再讲那两节圣经，练了一段的圣经就不讲那段的圣经，然后就带着大家周游列国讲新闻啊，讲一些什么东西，到最后所以呢用他的话，这是 exact 他比好像一个导游一样，我要带你们去美国玩呢、啊，然后带了去就应该下飞机，你们就自己去自由参观，就自由行。用下的话他船长就带着大家去所谓 take a trip， 用他的话到最后 everybody get lost， 不知道到哪去。还有一种呢，就他讲了几节经文，他带他逛了一半天以后发现讲到怎么五分钟已经完了，那所以他就再讲拿另外一段经文再去大家去逛一下，半个钟头过去，四分钟，哦，今天的信息讲完。所以他讲很清楚，到底你要把弟兄姊妹借着你的道到哪里去。哦，我说我拿了蛮多书来看，弟兄姊妹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忙的一层，求神神也没有垂听啊，等等，他不知道神在哪。礼拜六是忙神的事情，忙自己的事情，家里面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心等候神，等候神神也不知道在。好不容易来到礼拜天，也是一个 教这个讲道学的一个教，好不容易，因为他一个礼拜都没有找到神，好不容易他礼拜天来到，而且他觉得蛮经济，只要花两个钟头，如果能够遇见神就好，礼拜天也没有遇见神，那下个礼拜再来吧。久了以后，这个人就忘记了神。以后这个信徒就忘记了神。所以你发现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不说唯一的功能，很重要的功能，在你所谓的，既然这是圣殿，昨天我在跟同工，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真是要希望在职场上能够让弟兄姊妹走上一个不同，就是一个更宽广的路，能够在此。其实你回到三年前，我讲过好几篇信息，教会不是在教堂里面，三样事情要放在，第一个叫做神的同在，在旧约叫做约柜，第二个这是敬拜的地方，遇见神的地方，这个叫做圣殿，这个叫教会，叫教堂好。那第三个，教会生活在哪里？教会生活是你从这个教堂离开，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社区，礼拜一开始上班，回到你的职场，那个叫教会生活，是把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祝福从身上彰显出去，这个叫做盐做光。圣经说，这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你的教会生活，教会的见证是在你的城市，在你的职场里面。但慢慢教会的同工，包括教会的平信徒领袖明白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过去不太有的，或失去的，或没找着，就这一块。你的服事，所以我常用这句话，在教会里面做一切，我用一个做招待啦，做敬拜赞美啊等等的，包括我们这是做家事。你到外面才是叫服事，可以听得懂吗？你在教会，在外面才叫 do the ministry， 在家中每个人要做，这叫什么？做家事。哎，你是这个家的人了、啊。所以这些观念呢，我在三年前，我不知道讲了几篇信息，四五篇、五六篇，我也记不太得。慢慢的，大家弟兄姊妹才 understand， 否则我们说，哎，姊妹啊，你有没有服侍？哦，我是师班的。哎，你有没有服侍？我是招待。我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说你们在职场，借着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机会，你怎么样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everybody， 刚所说是传福音，好叫能够听见。但是有一样事情不一样的，就是跟一般这样讲讲不一样，因为你每次出去跟人家讲的时候，都是被拆派的。第一个，你有个很精准的信息，而且有个非常你切身的信息，因为这是你经验过的信息。然后这个奉差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不是你的话，不是你的想法，是猜你来的那位，猜你出的那位，他的意念。那第二个，你有权柄，你一定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你期待会有事情发生。当我说期待的时候，不是弄我，可能不可能，你期待，意思说你相信会有事情发生，不见得是你照你所想，不见得照这个时候，但你相信，因为猜你出去那位是神自己。所以你看，连着一大堆这个项，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呢，保罗就用了以赛亚书啊的一段经文，这边的经文呢来讲啊，前面这句话五十二章这个第七节里面所说的，那边跟这边所用有点点不太一样。这边是说这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脚中何等佳美。在以赛亚书那边，如果有福音来到我们这个族群，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族群，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呢，当这个福音来到我这个族群的时候，我们听了，我们信了，我们接受了，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就开始跳舞。本来我们在一个黑暗的当中，在一个没有办法，我们就开舞，所以这个脚中何等佳美，我们高兴的跳舞，因为这个所谓Glad tidings 就已经进来，这个的喜乐的福音就进来，这个 有福气的福音讲，我们过去在没有盼望人生当中，一听到我们就在，所以脚中很很佳美。那这边是有点用在是这个传福音的人，当然都两个是分不开，我传福音到你们间，你们听了接受，哦，就看到得救了，得永生了，哦，你们高兴了，就敬拜赞美，就跳起舞来。那相对的，我跟你们看到你们跳，我大概也会跳，但坦白说你们能够这样跳，因为我是我跟你们传的。所以这个啊，主要是讲到福音到哪里，你就看见这边是佳美就到哪里。用这个字我觉得翻得非常好，或是这个保罗在用，或者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好而已，用一个字叫做 beautiful， 是何等的 beautiful。 我相信当福音从你身上传到你的部门，当看到你的部门的这些同仁，有些已经信主被你坚固，有些还没有信主被你得着，意思说为主来得着，他们生命改变，他们从以前的愁眉苦脸现在变成充满喜乐，从过去争啊吵啊好像进到办公好像另外一个战场一样，现在一起同一起来耕种，一起来收成。其中还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跟他讲，他跟他讲，我也跟他讲，最后他决志，他当然要欢喜快乐，我们这些跟他有关的传闻都会欢喜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来灵粮堂的应该是第一年，第一次我还记得话，应该是在就宣教台讲到，我不说吗，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墙后面的这个墙跟那个天花板连在一起，那个缝的地方好一个圆的罐子砍一半，所以我站在这个罐子这一半的前面，我就看这个墙，然后就开始留下一些褐色的，比 chocolate 这个颜色淡一点，有点像那个椰子壳那个颜色，这个褐色的留下。我进去，我就靠近点去看，从林里面是蜂蜜就流下来。在我一生不一生了，就起码服侍到现在，我很少做这种事情。我就说我要宣告台北灵粮堂是台湾最喜乐的地方，我不是藐视看清别的教会，没有，我整个为我自己的祷教会祷，从念开始一直成为意念，我要看见灵粮堂是台湾一个最喜乐的地方。或许说人进到灵粮堂，应该讲得更准确的，人进到教会就应该喜乐，看到他们去吃个饭就很喜乐，看到他们唱卡 OK 就很喜乐，那你看电影就不晓得，出来以后有些愁眉苦脸，有些还哭得眼睛都肿起来，这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要说，来到教会走出去，在教会当中被神摸着，他要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一起祷告，我们开会再次来祷告，为神呢、啊，让我们能够尽到这个救恩，我们现在感谢为神在教会所做的工作，我们现在感谢在座的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啊，我们特别为灵粮堂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这年来真是让我们看见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当他被神摸着的时候，就能够从这个何等的喜乐，用这句话是何等的佳美，神把这样一个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哦主啊，我的主啊，神，我现在我感谢赞美，现在我们所成就了，现在我们这样所做了，主我感谢我赞美你，愿主你恩待我，继续把我带进，感谢你，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就继续把教会带进新的里面。哦，让个教会不仅是一个有信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帮助人建立信的教会。哦，让我们知道怎么去传，让我们怎么去宣告。哦，主啊，让我讲的时候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讲的时候也带点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仰望你一样有感动。就每次那思想到你在我们上的工作，我们就现场感谢。 哦，让我们从真是一无所有，如今在你的里面，我们样样都有。主啊，我们得着这么丰盛恩典，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差派的使命。主，你让我们带着你的丰盛进到这个贫穷的环境当中。哦，灵里面的贫穷，生活上贫穷，都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把今天余下神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报告这个好信息的人，好叫我们走到哪里，不只是做工，不只是生活，乃是我们走到来，我们留下一个佳美的脚踪，好叫我们四周人因着我们缘故一起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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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